让我们一起先来读经啊！啊，我们一起来读。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斯去，他就给了船架，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给他们。神对约拿说：“你这一马发怒合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且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我想约拿的故事啊，我们很多人都很熟悉。这幅画是很有名的荷兰画家 Peter Lastman 所画的，他是 Rembrandt 的老师，画得非常生动。他画的是一条大鱼，不是鲸鱼，把约拿吐到岸上，完全合乎圣经的记载。我曾经想过，为什么他画的是把约拿吐在岸子岩石的岸上，而不是在沙滩上？好像我们电影上看到那个船遇难，就冲到沙滩去啊，获救啊。圣经没有详细的记载，我想岩石岸才有深水让大鱼靠岸。若是沙岸的话，大鱼可能还没有到沙滩就动不了，也回不了大海。Peter Lastman 可能又聪明又细心，或者他画这幅画的时候呢，得到启示。约拿是一位很奇特的先知。先知是神拣选的人，主要职责是宣告神给他的信息。绝大多数的先知都遵行神的旨意，传达神的信息。即使遭遇极大的危险和迫害，也不会违背神的旨意。圣经记载了三位违背神命令的先知，一位是巴兰，另外一位圣经没有记载他的名字，他从南国犹大奉命去北国，警告以色列王耶罗伯安。第三位就是约拿。约拿违背神的旨意，遭受极严厉的惩罚，其余两位先知却悲惨地死去。约拿被神惩罚之后呢，认罪悔改，神再次差遣他去传福音，他遵命去做了。但是因为神所成就的和他个人的期望不一样，他竟然向神发怒，成为唯一向神发怒的先知。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向神发怒的儿女。约拿书有很多宝贵的信息，值得我们去探讨和学习。第一，神的主权。约拿书的开始是神差遣约拿去尼尼微宣道，去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因为他们的恶达到神面前。约拿却起来从约帕坐一只去他斯的船，要躲避耶和华。 尼尼微在以色列的东北1000公里，他是在以色列的西边4000公里。为什么约拿会躲避耶和华呢？不肯去亚述京城尼尼微宣告神的信息。我也上上了 Google 看了一下，是很远的啊，从这边到那边啊。以色列在这边，尼尼微在那边，他是在这边。OK， 我们需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去理解。当时亚述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亚述人邪恶残忍，吞并了许多邻国的国家领土。是北国以色列的重大威胁。和约拿同时期做北国以色列的先知何西阿预言亚述人将要做以色列人的王。何西阿书11:5-7这样说，他们必不归回埃及地，亚述人却要做他们的王，因他们不肯归向我，刀剑必临到他们的城邑，毁坏门栓，把人吞灭，都因他们随从自己的计谋。我的民偏要背道离开我，众先知虽然招呼他们归向至上的主，却无人遵从主。约拿应当知道神将借着亚述人审判以色列，那时以色列王和百姓都得罪神，犯罪得罪神，以色列国很艰苦，没有人帮助他们，所以神就借着以色列王耶罗伯安2世拯救他们，也借着约拿预言耶罗伯安2世会收回以色列边界失去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就是现在的死海。这个是所罗门极盛的时候他的疆土，那个时候是联合王国，所以有南国犹大跟北国以色列，但是后来这边这个是被敌人侵占，但是耶罗伯安2世神让他们再恢复以前的那个荣耀，所以约拿预言这样子，然后很快就应验，所以约拿显然很受全国的尊重。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理解约拿为什么不肯去尼尼微。他知道神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当人信服神，回转离开恶行，神就不降所说的灾。约拿不愿意尼尼微人听到神的警告，有机会悔改得救。约拿是神拣选的先知，应当知道神有绝对的主权，随着自己的旨意行事。神学家 John Piper 这样说，圣经启示了两种神的旨意，第一种，神主权要成就的旨意，神完全掌控，一定成就。有两处的经文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类的神的旨意。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这是以赛亚书第53章。 指的是主耶稣基督。愿颂赞荣耀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以弗所书，这都是神主权的旨意一定成就的，神自己掌管。第二种呢，是神命令的旨意。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但是呢，这种神的旨意，我们常常没有做到。因为我们需要完全顺服圣灵，靠着圣灵的帮助去做。主耶稣完全遵行神的旨意，成为我们最美好的榜样。随着我们属灵生命的逐渐成长，我们会逐渐的向主耶稣基督遵行神的旨意，蒙神喜悦。神差遣约拿去尼尼微宣告信息，是神定义要成就的旨意，一定会完成。约拿不肯遵行神的旨意，神就行了一连串的神迹奇事，要成就他的旨意。第一，他使地中海狂风大作。约拿坐一只去他施的船，要躲避耶和华。神使地中海狂风大作，海浪翻腾，船几乎毁灭。有经验的船员们怕船太重，所以他就把船上的货物都抛到海里面去，竭力荡桨，但是不能够靠岸。全船人都面临死亡，个人哀求自己的神，只有约拿下到底舱躺卧沉睡，以为可以躲避耶和华。第二个神迹呢，船员们借着抽签发现灾难临到他们，是因为约拿躲避耶和华。约拿知道他没有办法躲避耶和华，但是他又不愿意连累别人，叫船员们将他抛在海中。约拿被抛入海中，海就平静了。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约拿在鱼腹中三日三夜。这是2700年前发生的事情。假使是在今天，然后科学这么发达，你坐在一个船上，然后海浪翻腾，你掉到海里面去，你能够想出更快的、更有效的办法能够救你、救这个人吗？还是非常非常几乎不可能。然后呢，约拿在鱼腹中三日三夜。然后主耶稣在新约引用了约拿的神迹，所以这是真实的事情。神一直按照自己的旨意行神迹奇事。 北堂两千年刚成立的时候呢，只有大约一百个大人，不到五年的时间，我们建立了现在这个五百万的堂。我们经历了很多很大的困难，但是我们也经历了神奇妙的带领。北堂当初贷款三百万，银行要求抵押，许多弟兄姐妹就用自己的房产做抵押。当时贷款利息可以用固定利率或者变动利率，那么我们就神带领我们的财务团队呢，就选择用变动利率。本来那个时候固定利率也大家也觉得很低，应该把它锁定，但是神带领我们采用变动利率，结果发生什么事情？美国房贷利息一直压得很低很低，所以教会就因此省了好几十万的利息。当时北堂四面都是住宅区，现在还是一样。当年申请建堂也遇到很大的困难，但是神带领我们克服重重的困难。建堂以后不久，停车位马上就不够。那么我们隔壁有四亩地，那个住家本来是一对台语基督教会的一对基督徒夫妇。2006年，先生去世，妻子愿意第一优先卖给北堂教会。但是到教会当时刚刚盖好堂，2005年完成的，所以没有钱再买这个四亩地，就有几位弟兄组织了一个临时公司，那么许多弟兄姐妹都无息的贷款给这个公司，用60万把隔壁这个四亩地买下来。那么后来大家都很多人都亲身经历过，我们就停车场就重建，啊，现在可以停400部车子。2014年，神带领黄子佳牧师师母来北堂，许多北美教会真是跌破眼镜。去年他们决定不再续任，他们就大力推荐张牧师夫妇担任北堂主任牧师和师母。神继续在北堂行奇妙大事。约拿在鱼腹中认罪悔改，神就吩咐把约拿吐在干地上，这也是神的行的神迹。神创造和管理一切，神有绝对的主权，随自己的旨意行事。神所创造的万物也都遵行神的命令配合。明白神的旨意对信神的人非常重要。当人面对的情况是神定义要完成的旨意的，完成他旨意的情况，人若选择违背神，轻则自找苦吃，重则自取灭亡。约拿虽然没有灭亡，却好像也去了一趟阴间。人若选择遵行神旨意，神会蒙神保守祝福。以斯帖记记载一个犹大女子很奇妙的成为波斯帝国的王后。这个波斯帝国从非洲一直到印度，127省，很大一个帝国，本来有很好的王后，莫名其妙就被废掉，一个默默无闻的犹大女子以斯帖就这样子的很奇妙的就成为波斯帝国的王后。好像是神话故事，其实 是神的旨意要借着以斯帖拯救所有的犹大人。因为后来波斯王朝有一个有大权的大臣叫做哈曼，他要灭绝所有国中的犹大人。那么抚养以斯帖长大成人的莫迪改就嘱咐以斯帖去见王，为犹大人祈求。以斯帖告诉莫迪改说，他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天了，如果没有王的许可擅自去见王的话会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莫迪改的回答真是可圈可点。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免得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这段话今天也要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神给我们很多的祝福，也给我们很多的机会，让我们可以把握这个机会去做合神旨意的事情。神必定拯救犹大民族，耶稣基督必从犹大后裔生出，这是神的救恩计划，神必定成就。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约拿书第二个宝贵的信息是神的管教。约拿是蒙神呼召的先知，他面临一个抉择，顺服神的旨意还是按照自己的主观想法。他选择了违背神，他知道事情的严重，存着侥幸的心逃避神。但是人可以往哪里去躲避神呢？诗篇139篇这样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约拿书教导我们，神的管教是及时的，及时不一定是立刻，而是在适当的时候。如果神的先知或神的儿女选择违背神的旨意，神会管教，而且神的管教是及时的。这个原则呢，也适合管教儿女。多年前，贝蒂和我有机会去巴拿马一个小城短宣，我们去探访一些从福建移民去的家庭。有一次，一位年轻的妈妈正在喂2岁半的女儿吃饭，这个小女孩不肯好好吃饭，用汤瓢一瓢一瓢的把饭菜撒得一地都是。那位妈妈一面收拾地上的饭菜，一面说，我这个女儿就是不肯听话。我们劝那位妈妈说，要开始管教女儿，否则等她到5岁的时候怎么管得动呢？那位妈妈说，不晓得怎么管教， 我们问小女儿最怕什么呢？妈妈说她最怕一个人关在小房间。我们就劝那位妈妈要告诉小女儿要听话，否则她会被关在小房间。那位妈妈狠下心听我们的劝，两天之后她对我们说她女儿现在很听话。如果父母亲从小没有控制儿女上网络，限制上网络的时间和内容，没有帮助他们发掘天赋，发展其他的兴趣，大多数的孩子一到青少年就成天上网，不受控制。许多基督徒辅导专家都同意，管教儿女的重要原则之一是为儿女从小设立界限，违背界限会有后果。清楚明确的界限可以帮助孩子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并且保护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不受危险的侵犯。界限和后果必须随着孩子的年龄和成熟度不断的调整。要设立合理的界限和后果，父母亲需要从神而来的智慧，按照圣经的原则去做。教会逐日学常常有教养儿女的课程，我鼓励弟兄姐妹们去上。如果你儿女教得很好，也要去上，分享你的经验，帮助别人。神的管教是合理的。约拿对神有许多抱怨，但是他没有埋怨神对他的惩罚太严厉。当他被丢进海中的时候，我相信他不知道神会拯救他，但是他仍然叫船员们把他丢进海中，准备接受神对他的惩罚。神借着圣经启示我们，他是全能、全智、全然圣洁、公义、良善的神。圣经记载了许多神的旨意和原则，有些事情我们可能现在不完全明白，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神有绝对的主权，随自己旨意行事。如果我们按照自己的想法，站在与神平等的立场，批评神的作为不公义、不合理，那是很危险的。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神面前，向神交账。神的管教是纠正的。约拿在接受神严厉管教的时候，求告神，认罪悔改，献上感谢的祭，向神许愿，承认救恩出于神，这是神管教的目的。纠正约拿严重的错误，恢复他先知的职问，重新差遣他去向外邦人传救恩的信息。希伯来书12章6节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同样的，父母亲爱儿女，有时候不得已要惩罚儿女，必须向儿女清楚解释管教的原因和目的，并且表明父母亲还是很爱他们。神第二次差遣约拿去尼尼微宣告信息，约拿遵命去了。尼尼微是一个很大的城，走3天才能够穿过。约拿进城走了1天，宣告说再等40天尼尼微必倾覆了。尼尼微城的王、 大臣以及大小百姓都信服神，在神面前自卑进食，穿上麻衣表示悔改，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了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后悔不是后悔做错了，后悔许多英文版本都翻成 relented， 就是变宽容。因为神对尼尼微变宽容，约拿就大大对神生气，用责备的口吻对神说，我知道你有慈爱怜悯，会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市去，向神求死。我们前几个礼拜也听到另外一位先知也是向神求死啊。不回答神所问，你这样发怒合理吗？赌气坐在城的东边，为自己搭一座棚，要看看那座城到究竟会怎么样子。然后神就怜悯他，安排了一颗蓖麻，因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日晒的苦楚，就喜乐了。但是他又向神求死，因为神安排一个虫子呢咬蓖麻，以至于这个蓖麻枯烤，并且安排炎热东风日头曝晒约拿，使他发昏。约拿顶撞神所问的，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理，向神耍赖。神教导约拿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小小孩，那大人更不用说了，更多了，并且有许多的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神对尼尼微变宽容，以及神与约拿之间一连串的互动，彰显出神的慈爱。约拿受了严厉的管教之后呢，遵命去尼尼微宣告神的信息，不是因为他体会了神爱万国万民愿意万人得救的心，而是他知道无法躲避神，感谢神拯救他脱离死亡，遵守他所许下的愿，因此神对他的管教还没有完成。但是神不是再一次严厉的惩罚他，而是温柔的帮助他看见对神的慈爱属性认识不够，看见自己的自私，顾念自己的舒适重于几十万外邦人的得救，看见自己的固执竟然向神生气，顶撞神，对神不恭敬，而神居然宽容对待他，很有耐心的一步一步的教导他。约拿书没有记载约拿有没有学到这些功课，那我们思考一下，约拿写了约拿书，忠实的记录自己的失败、自私、固执，受到神严厉的管教和温柔的造就，不在乎自己留下不好的名声，却愿意留下宝贵的信息，2700年来帮助许多信神的人更认识神的主权、神管教的原则以及神的慈爱。 我相信约拿学到了这些功课。我们的挑战是我们学到了没有？我们做许多决定的时候呢，是按照神的旨意，还是按照自己主观的想法？我们做神的工，服侍人，是不情愿的去做，还是因为爱主而遵行神的旨意？我们真正体会神爱万国万民的心，愿意关怀和参与普世宣道施工吗？愿神祝福我们，使约拿书的宝贵信息帮助我们更认识神，属灵生命更加成长。请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主耶稣凡事照着天父旨意行，成为我们最完美的榜样。愿天父帮助我们不断地学习主耶稣的榜样。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得一切的荣耀。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一同站立来唱这首福音诗歌，凭你旨意行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这首诗歌何等的宝贵，巴不得我们从这位旧约里面可以说是最有戏剧化的先知约拿的身上学习到这个宝贵的功课，就是凭你的旨意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唱三一颂啊。
凡你真神万福之源，天下山林都当颂扬，天上万军也赞主名，赞美神父神子神灵，阿们。
但愿天父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带领辅导管教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